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李月欣。今天在良苑讲台要跟你一起思想一段在耶利米书里头的信息。耶利米身处的时代是一个不平安的时代，上帝的子民面对着四周的强敌，先是亚述，接下来还有巴比伦的入侵。耶利米书说得很清楚，上帝的子民面对这个困境是因为他们对上帝不忠悖逆所招致的结果。当时有很多的假先知出来，他们讲的都是好听的好消息，他们说平安了平安了，犹大一定能够安然度过。耶利米就是在这么一个时代蒙召，他要在犹大百姓当中讲审判灭亡的信息，劝他们悔改回转，甚至耶利米要劝百姓降服巴比伦，唯有投降才能够保全性命。从回应呼召的那一刻开始，耶利米就注定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先知，甚至他会被认为是一个卖国贼。他传讲的信息是大家都不爱听的，觉得刺耳的。我们翻开耶利米书，我们就会发现在第七章以后，也就是自从耶利米在圣殿里头讲到之后，一群祭司先知已经很想杀他除掉他，只是没有成功。耶利米家乡亚拿兔的乡亲父老本来是最可以信赖的，但是现在连这群人都想除掉耶利米。耶利米书十一章十九节，先知是这样形容自己的，他说，我像柔顺的羔羊被牵去宰杀，并不知道他们设计谋害我。我们把树连果子都灭了吧，把它从活人之地剪除，使他的名不再被记得。耶利米从来没有想过会被家乡自己人出卖，更没有想过连耶路撒冷的人都想取他的性命。从十二章开始，耶利米就在上帝面前质问上帝，他问恶人为什么会亨通。我们一起翻开耶利米书十二章一节，我们念完耶利米书十二章一节到四节。圣经说，耶和华呀，我与你争辩的时候你显为义，但有一件我还要与你理论，恶人的道路为何亨通呢？大行诡诈的为何得安逸呢？你栽培了他们，他们也扎了根长大而且结果，他们的口是与你相近，心却与你远离。耶和华啊，你晓得我，看见我，查验我向你是怎样的心，求你将他们拉出来，好像将宰的羊，叫他们等候杀戮的日子。这地悲哀，通国的青草枯干要到几时呢？因其上居民的恶行，牲畜和飞鸟都灭绝了。他们曾说，他看不见我们的结局。耶利米书十二章一节到四节是耶利米对耶和华的质问，这是一个千古问题，为什么恶人亨通，为什么义人受害。耶利米所看见的是这群被盗的人远离上帝，不断作恶，令遍地悲哀，变成焦土。这群人本来是上帝所栽植的， 所以他们很懂得讲属灵话，但是他们不怕上帝，他们任意犯罪作恶，那是因为他们以为上帝看不见。先知他在心中呼喊，上帝你是看得见的，为什么你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这样的事情要到几时呢？历世历代，很多人都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恶人会亨通？为什么义人会受害？为什么不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呢？我们耳闻目睹，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天天上演，恶人当道，好人受害。虽然我们心底很清楚上帝是公义的，上帝必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我们知道最终上帝会审判惩罚恶人，但是每天当我们看到恶人横行，无辜的人继续受苦受害，好像没有出路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很难熬，因为这一切都违反我们的良知。所以我们会问，这些恶人什么时候才会遭到报应？上帝，你什么时候才会惩罚恶人？什么时候为那些无辜的人伸冤呢？耶利米质问上帝，同时也是在上帝面前申诉自己的苦情。耶利米岂不知道耶和华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吗？他岂不知道耶和华是公义信实的神吗？正如耶利米在12:1说，耶和华呀，我与你争辩的时候，你总是显为义。上帝，你一定是赢的那一位。但是耶利米仍然忍不住问，为什么恶人亨通？自己对得住上帝，对得住百姓，但是所经历的却是被人恐吓谋害。耶利米呼喊，上帝啊，你明明是看到的，为什么？上帝对耶利米的回应是怎么样的呢？上帝说，放心，我看到的，我必定会施行公义，惩罚恶人，所以耶利米你不用担心。是不是这样呢？就好像11:21-23的回复，所以耶和华论到寻索你命的亚拿突人如此说，他们说，你不要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免得你死在我们手中。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惩罚他们，他们的壮丁必被刀剑杀死，他们的儿女必因饥荒而死，他们当中必无任何幸存者，因为在他们受罚之年，我必使灾祸临到亚拿突人。这是11:21-23耶和华所说的。我想耶利米也期待着这样的一个答案，他期待耶和华会如此的回应他的质问。其实我们可能也期望上帝会回答，哎，放心，我会做事。我们期待上帝会安慰一下耶利米。如果耶利米书11:21-23这一段接着12:1-4耶利米的质问，那不是很合适吗？但是上帝并不是这样回应，并不如耶利米的期待，并不如我们的期待。当耶利米质问诉苦的时候，上帝对耶利米说什么呢？让我们翻开耶利米书12:5-6，耶利米书12:5-6，我们一起念。耶和华说，你若与步行的人同跑，尚且觉累，怎能与马赛跑呢？你在平安之地虽然安稳， 在约旦河边的丛林要怎样行呢？因为连你弟兄和你父家都用奸诈待你，他们也在你后边大声喊叫，虽向你说好话，你也不要信他们。十二章第五节，如果我们采用新译本的翻译，可能更加清楚。十二章第五节，如果你与徒步的人同跑，尚且觉得疲倦，怎能跟马赛跑呢？你在平安稳妥之地尚且跌倒，在约旦河边的丛林怎么办呢？耶和华对耶利米说，你跟徒步的人一起走，一起行走，你都觉得没有力量，那怎能跟马赛跑呢？在平安稳妥的环境里面你都跌倒，那么到了一个危机四伏狮子藏身的地方，你怎么办呢？这是耶和华对耶利米的回应。你现在四面受敌，孤立无援，你和这些假先知交手，上至君王下到百姓都憎恨你，乡亲谋害你，你已经觉得很难熬了吗？那事实上任何一件事情确实是很难熬，但是耶和华对耶利米说，这一切的难熬指数就好像跟徒步的人一起走这样的一个程度，最恶劣的境况还没有来到，前面等着耶利米的有更大更难的挑战。巴比伦大军压境了，要践踏上帝的百姓。如果你现在已经觉得无力前行，那么当更大的危难快要临到的时候，你要怎么办？没错，上帝是公义的，他必报应，他必出手。就正如耶和华在十一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已经对耶利米有清楚的回应，但是耶利米的痛苦是真实的，痛苦不仅仅源自于外在环境的艰难，痛苦有时候还会动摇我们内在的信仰。上帝并没有否定耶利米的痛苦，但是另一方面，上帝仍然要提醒耶利米，你准备好了吗？你准备好了吗？你有没有心理准备，更黑暗的日子尚未来到，有更难的事还在前面。面对着自己的亲人出卖和伤害，确实是很难受，但是假如这些难处都过不到，耶利米怎样面对前面更恶劣的境况呢？我们翻开耶利米书继续读下去，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的确是又大又难。约雅敬不肯听先知的话，他割破烧毁耶利米所记下来耶和华的话，西底家关押耶利米，最后是国破家亡，百姓被掳，所有惩罚的预言都应验了。耶和华对耶利米发出的挑战，他问他的一个问题是，你准备好了吗？你准备好了吗？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阅读过远藤周作的小说《沉默》？这本书是以耶稣会在日本幕府时代传教的历史作为背景，探讨信仰的一本书。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我感觉很吃力，很辛苦。这本书里头有一位人物吉次郎，他是一位天主教徒，他曾经公开做过一些否认信仰的行为，叫做他会，那是幕府政府设计用来试验天主教徒的一种方式，要求信徒用脚践踏在圣像上面。 我的心一直跟着吉次郎走，不断的设想，如果是我在他会面前，我会不会踩上去呢？吉次郎弃教以后，又死跟着司机忏悔，为什么他不干脆放下这个信仰，活得轻松一点呢？在这样的处境底下，那我会弃教还是选择殉道？我又会不会像彼得满怀信心说，夫子，即便全世界都离弃你，我都一定不会呢？当我们读世界各地的基督教的历史，我们读到很多的信徒，他们因着信仰的缘故要面对的困局和抉择，我们可能也都会想象，如果我们身处其中，我们会怎样做？很难，想象是一回事，但如果面对一个真实的处境，那就是另一回事。你与步行的人同跑，尚且觉得累，怎能与马赛跑呢？你在安全之地尚且会跌倒，在约旦河边的丛林要怎么办呢？上帝要耶利米去思考一个问题，在一个弯曲薄谬的世代里面，面对种种不公不义，身处在一个艰难的环境里面，但是原来更恶劣的还在前面。在这样的一种处境里面，作为上帝的仆人，我们应当怎样自处呢？如何去预备自己面对不可知的未来？在灰心乏力的时候，怎样继续走下去？作为一个蒙召的人，作为一位先知，耶利米的侍奉一开始就被设定为没有任何业绩，没有任何掌声。他传讲的信息，上至君王，下至百姓，没有人想听的，还被人打，还被人谋害。其实耶利米的侍奉生涯是非常孤单的，可是个人的荣辱得失，耶利米从来都不介意。耶利米最感到痛苦的是什么？他知道上帝要他讲的信息是真实的，必定会应验的。他痛心的是百姓选死不选生，百姓背道不忠，走向一条灭亡的道路，这是他最感到痛苦的地方。然而当我们看耶利米的一生，不管多艰难，他都没有后退，最多他会在上帝的面前申诉唱哀歌，然后他还是咬紧牙关坚持下去，继续做作为先知要做的事情。让我们回到耶利米蒙召的起点，耶利米书一章17节到19节。耶利米书一章17节到19节，所以你当束腰起来，将我吩咐你的一切话都告诉他们，不要因他们惊惶，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惶。看哪，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对抗全地和犹大的君王、官长、祭司，并这地的百姓。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过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很像英雄电影的开头，很伟大、很壮烈的使命。但是耶利米的性情并不刚烈，他的侍奉是很痛苦的。在耶利米的侍奉生涯当中，恐怕他所体会到的，敌对他的人才是坚城、铁柱、铜墙。我们一直读到15章，耶利米再一次在耶和华面前申诉他的苦情，耶和华也是再一次的重申他的应许。15章19节到20节，耶和华说，你若回转，我就使你归回，站在我面前， 你若能将宝物和无用之物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当我的口。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们。我必使你向这百姓成为坚固的铜墙，他们必攻击你，却不能胜过你，因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搭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在这里，耶和华没有说一些新的内容、新的信息，他只是再一次确认他对耶利米的呼召。他没有收回对耶利米的呼召，没有收回跟他同在的应许。我想，耶利米的一生终于所托，没有辜负上帝给他的使命，是因为他始终抓紧上帝给他的呼召和应许，忠心传讲上帝的信息，即便没有人要听，而且在一次又一次领受信息的过程里面，耶利米很深刻的体会上帝对他子民那一份不离不弃、死心塌地的爱，那是人无法理解，比恶人为何亨通这个问题更难理解的一份爱。在当时的信仰群体当中，我相信没有人比耶利米更贴近上帝的心肠。先知自己对百姓的爱都是痛彻心扉，他所流的眼泪都是为百姓而流。耶利米体会上帝的心肠，爱上帝所爱，痛上帝所痛。我想这也是耶利米能够一直坚持下去的原因。王明道在1943年12月发表过一篇文章《坚城铁柱铜墙》。在日治时期，王明道跟日本人交手，他觉得上帝要他做耶利米先知这样的人，上帝就要他像坚城铁柱铜墙，不向人的权势让步，不向人屈服。不但是这样，上帝也赐他们力量，扶助他们，保守他们，要与他们同在，拯救他们。王明道也看自己为上帝的先知，有这样的职分，他看重这个身份。在强权面前，他拒绝加入教团，保住了教会。王明道站立得稳了。可是没想到几年之后，更大更难的威胁临到，而那一次王明道曾经跌倒，不过最后他从失败当中再一次站立起来。上帝的仆人应该要有准备，要面对一个比一个更大更难的挑战。若不是王明道对自己的召命和身份执着到一个很顽固的地步，若不是他在过去多次经历上帝的同在，他怎么可能面对上帝和自己呢？彼得失败过，但是主耶稣让他回想起初的呼召，主的呼召和爱从来没有改变，哪怕人有软弱有跌倒的时候，彼得在主的面前可以重新承担使命。其实若不是上帝的呼召，上帝的怜悯和恩典，我们又有谁能够坚持到底，能够走下去呢？弟兄姐妹，如何与马赛跑，如何预备好自己迎向前面更巨大的黑暗，我想像耶利米一样，就是要抓紧自己的召命，自己的身份，在每一个当下我们都努力去走得稳一些，靠主的恩典走每一步。不管在任何处境当中，我们都坚持做我们作为一个蒙召者所当做的事，哪怕是一些小事，坚持说当说的话，不管是不是讨人喜欢。这样日复一日的坚持都是一种操练，过程当中我们去经历上帝的信实和恩典，更深去体会上帝的心肠，然后这些经验累积起来就成为资产， 到有一天我们要面对更大的困境，或许我们可以少一点措手不及，或许我们能够有信心和勇气继续坚行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前面如何我们无法预测，但是可以把握住的是这个身份，是这个召命，是我们一路走来对上帝的任性。
我以信心仰望十字架上羔羊，深深救主，求主听我祷告，主取我重罪过，使我从今到老完全属你，求主好赐厚恩，装我微弱之心，激发热忱，主
一起同心祷告。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上主，护照我们的主，昔日你对耶利米发出的挑战，今天也向每一个你亲自护照的仆人发出，怎能与马赛跑呢？怎样准备好自己面对更大的挑战艰难，更是怎样准备好自己承担更重的责任。透过你的话语，很多先贤的生命再一次提醒我们，不忘天照，珍惜我们的身份，在这个被黑暗笼罩的世代，去为光做见证。求你怜悯我们，加添力量，让我们更贴近你的心肠，让我们为你所做的，配得上我们所蒙的恩照。主啊，帮助我们坚持行下去，直到完成你给我们的托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你当坚立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神无愧的工人，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